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！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。我哋嚟到约翰福音第18章33节至到第19章16节，题目叫做《真理是什么》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请我同心低头，我哋同祷告。慈悲嘅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。系因为你自己嘅缘故，愿意甘心嚟到呢个世上，为我哋钉身十字架。求你俾我哋明白呢个福音系乜嘢，我哋要计算乜嘢代价嚟跟从你。今日我哋睇呢一段圣经，耶稣受审嘅时候。再一次俾我哋得到提醒，叫我哋嘅心系归向你，与你嘅说话成为我哋生命嘅指引。我哋咁嘅祷告啦，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百老汇咧曾经公演一场非常有名嘅戏剧，叫做《匠人》（The Elephant Man）。故事的内容极之发人心省，剧中的主角是一个外形超乎寻常丑陋的一个男人，他口舌不清，头戴鱼斗，面上的皮肤一嚿一嚿，好像中式的椰菜花一样，五官模糊不清，背脊的脊骨以下和胸前都是一堆一堆的肉瘤。右手是瘫痪了的肉锤，全身只有一只左手是健全，而且皮肤非常的幼嫩。他在伦敦当中被人劈在街头展览赚钱，因为他只是好像一只怪物，到处被人殴打驱逐。最后他在街头呢是被打到垂危。后来有一个医生见到他，这个医生是一个德高望重，社会里面有地位，也有幸福家庭的名医，他就将他带进一个出名的医院里面，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。医生一面教他读书，将他介绍给上流社会认识，另一方面又教他一些社交的艺术。他的外形特别，再加上训练到他幽默风趣，一时吸引了好多好多人。当然，医生一方面是为了研究，同时亦都想帮这个匠人脱离这个非人的生活，在街头被人打、被人闹、被人踢。他教导他什么叫做规矩，什么叫礼仪，但他从没感受到这个匠人的感受。对他来说，匠人只不过是一个的病例的个案、研究的个案，从没想到他一个有血有泪、有情的一个人。有一次，一个医院的员工好奇偷看这个匠人，被医生发觉了，他就好嬲好嬲，炒了个鱿鱼。个人不服气，就讲了一句：你想留翻这个人来给你自己看嘛，是不是？医生叫个匠人多谢医院的院长，他说院长是维护你，日日同你冲凉，每日三餐，有屋住，有饭食，又叫你守规矩，等你可以快乐。当他滔滔不绝讲出这些说话的时候，突然间匠人就问他：那个细蚊仔怎样？那个医生问：什么细蚊仔？你讲什么？就是你炒鱿鱼被革职的人那些仔女啊。那个医生说：你不想过一个正常生活？你知不知道院长是为了你帮助你，先咗隔咗去职，炒咗个鱿鱼啊！所以院长系好心噶。匠人就话：如果一个人好心嘅时候系咁残忍，如果佢公正嘅时候，岂唔系更加残忍？医生突然间有所醒，后来佢发咗一个梦，梦见匠人成为一个非常俊美嘅男人，系教导佢话。你的右臂强而有力，因此分不出什么时候是运用权力， 什么时候是宽厚仁慈，什么时候应该手下留情。你手只是懂得打击别人，但你以为这样是为他们好。最好悲的，你从小就被物质的享受剥夺了你精神的生活，因此你从不懂得去体恤别人，永远不能够同别人是互相扶持。你这个病是无可药救。他发了一个这样奇怪的梦。有一次，医生带着匠人去认识一个很出名的女艺人，希望藉着她优秀的演技来遮瞒了她对匠人那种恐惧和吃惊。匠人看到这个的明星，讲不出的赞美，她实在太漂亮。但跟着匠人说，小姐，你和我都是一样，都是被人看的。这位女明星说，不是，你所看到的不是我来的，只是你的幻象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我。我想我们都好像这个医生一样，麻木了自己的感受，看不到什么叫做同情。同时我们都好像这个匠人一样，是被摆布，是被人看。我们所谓正常人的生活只不过是做戏，那个不是真我来的，任人摆布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或者是被政治的摆布，或者是被自己的欲望摆布，甚至是被自己的假象摆布。我们都好像个匠人一样，做出来是被人看的，其实我们是一个奴隶，我们是一个悲剧的主角。圣经也都有一个匠人，一个被摆布，一个身不由己，一个戏剧性的人物，他的名字就叫做比拉多，审耶稣、判耶稣死刑的比拉多。约翰福音十八章33节至十九章16节，是一大段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圣经，所以我要分两次讲。今次是讲真理是什么，专门讲一讲这个悲剧性的人物比拉多，或许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庐山真面目，作为警戒。首先我们看一看比拉多的历史，他是一个政治的奴隶。如果要了解一段圣经和比拉多这个人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。在公元前四年，希律大帝死了，他一直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做土皇帝，虽然他有不少的过错，但大致上也都算做一个好皇帝，而且得到罗马大帝国皇帝的信任，安安乐乐在这里做一个藩王。他死了之后，他的国就分为三份，一份是给 Antipas 管理加利利一带的地方，第二个是 Philip 是管理 Bethania， 另外还有一些在东北无人居住的地带。而 Achilles 当时只是18岁，就掌管犹大、撒玛利亚等地。罗马皇帝同意这个这样的分法， Antipas 和 Philip 管理上可以说是中规中矩，但 Achilles 是一个非常暴戾的一个君王，对犹太人尤其是苛刻，于是犹太人群起来群而攻击他，到罗马的皇帝来告状，要求撤去职，除去衔头，直接由罗马大帝国派一个总督来代替。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比拉多就跟犹太人搭上了关系。但事实当他做这个总督的时候，犹太人和整个的罗马帝国，或者是和当地的这些藩王的关系非常紧张。公元后26年，比拉多被委任到了巴勒斯坦做总督，他有直隶的军队去统领这些军队。在这个时间，巴勒斯坦就好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计时炸弹一样，局势非常非常的紧张。比拉多对犹太人和其他宗教的人士极之不友善，在他在位期间曾经发生过三件大事，是直接影响他对耶稣的审讯。第一件，当他刚刚上任不久，他就去探访耶路撒冷， 佢住喺希律嘅故宫，每次佢嚟到耶路撒冷嘅时候，总系带住一个部队，啲罗马兵丁。啲罗马士兵有一个特点嘅，喺个盾牌里边印有罗马大帝国皇帝嘅像啊，俨如神明一样。打仗嘅时候，皇帝会保护佢嘅。喺比拉多之前，以前嘅总督啊，多数都系息事宁人，每个士兵进入圣殿之前，都必系除去呢个盾牌中皇帝嘅像啊，因为犹太人嘅律法话不可敬拜偶像嘛，所以以前嘅总督个个都系费事咧系惹麻烦，就叫啲兵士除去皇帝个肖像，先至进入呢个圣殿。但比拉多唔肯啊，佢认为呢啲系犹太人嘅迷信，唔需要理会，因此就引起犹太人嘅愤怒。佢哋嘅方法就系耳仔底死根。有一大堆犹太人日日夜夜边个时候都缠住呢个比拉多，不住嘅呼喊，要求佢尊重佢哋嘅信仰，除去罗马大帝个盾牌嗰个神像。佢哋继续跟住佢，比拉多不胜其烦，于是就发出最后通牒：如果边啲犹太人继续咁样去投诉，继续咁样去抗议，罗马士兵会当场将佢哋处死。比拉多以为呢咁样可以有阻吓嘅作用，点不知呢班犹太人竟然跪喺度，伸出佢哋嘅颈项话：你斩就斩啦，有胆就去斩啦！比拉多睇见呢一班手无寸铁，作为一个堂堂正正嘅总督，点可以去欺凌一个手无寸铁嘅平民？终于佢就就范，下令士兵除去罗马大帝国嘅神像。比拉多就喺咁嘅情形之下，开始佢喺呢个地方做总督、做巡抚。佢嘅生涯系由公元后26年开始，一直至到35年，统治咗有9年之久。呢个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系咁样嘅：耶路撒冷人好多，人口稠密，供水嘅系统一向都系唔系好完善。再加上圣殿献祭嘅时候需要用好多好多水。你想一想啊，单系啊一个雨节啊，这个圣殿就要宰杀25万只羊。你想下佢需要几多水啊，因而引起供水嘅问题嚟啦。比拉多有见及此，于是就决心改善供水嘅系统。但要改善就一定要有钱啊。钱从哪里来呢？这个是地方政府，自然罗马中央政府不会拨款。比拉多就想到一条绝好计划，他想到圣殿。圣殿不单止有钱，而且是用水的大客户。他以为用圣殿的钱来改善耶路撒冷的供水系统，合情合理的。原来圣殿是有两条账目的。第一个是专门是用在祭祀的费用，宗教的费用。另外一个呢就是用在非祭祀的费用。比拉多以为这个是非祭祀费用，不会影响你们的信仰的。这个账户叫做 Coban， 但犹太人得悉此举的时候呢反应极大，指控比拉多偷取耶和华的钱，竟然之间盗取耶和华的金钱，于是抗议示威。比拉多微服带着一队士兵走入群众当中，大肆杀戮，有不少犹太人因此而丧生。比拉多这个名在犹太人当中成为一个臭名，他们开始不住的有人向罗马皇帝提比利亚投诉。第三件事是一件非常惨的事，也都是比拉多拒绝在希律皇宫除去罗马大帝的神像有关的。犹太人知道这件事，深觉比拉多对犹太人和其他人是极之不尊重，于是经常上诉。在公元后35年，在撒玛利亚引起了一个暴动。本来撒玛利亚人是效忠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的，但这次比拉多用军队毫不留情镇压杀掠，最后引起罗马议会和提比利亚的关注，立即下令比拉多返回罗马城述职，要解释。在途中提比利亚就突然死去，而比拉多亦都免去受审。 从此就消失在历史当中。在野史的记载说，在自从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之后，日日借酒消愁，最后因为醉酒而跳河自尽。明白了这段历史背景之后，我们就会了解到，虽然身为权重高位的巡抚总督，但其实一样是被人摆布，他一样是做政治的奴隶。他知道他跟犹太人关系恶劣，他知道如果要保住他的位，他一定要讨好犹太人，犹太人都知道他弱点，就恐吓他说，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，你若释放这人，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凡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该杀。就因为这样缘故，虽然明知真理，明知耶稣是无辜的，为了自己的权，为了自己的位，不惜背弃真理，将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，违背了自己的良心，亦都成为政治的奴隶。我想在今日，好像比拉多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有不少的政客明知某些议题、某些策略是不合真理、不合人道，对人对国都是不好的，但为了自己的权，为了自己的位，所谓 politically correct， 不惜背叛真理，成为政治的奴隶。没人够胆站起来讲出这个真相，没有啊，因为所付的代价太大了，不单止在政坛上，在公司里面、在家庭里面、在人际关系里面，我们何尝不是这样？真理是什么？可不可以给到我升职啊？可不可以给到我保障啊？为了权、为了利，往往就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。第二，我们看看比拉多的手法，他不单止啊是政治的奴隶，他也是虚假的奴隶。我们看完比拉多的历史背景，我们要看看他审问耶稣的时候那种手法、那种手段，再次看到他自己是为了他自己的命和利牺牲真理。正如好像刚才我所说，比拉多是知道耶稣没有罪的，按照罗马人的法律，他实在是无辜的，就好像三十八节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十九章第六节话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嚟啊。十二节又话，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但是面对犹太人的压力，大声嘅话，钉佢十字架，钉佢十字架。又威胁话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是背叛咗该杀。比拉多点样去处理呢件案？我哋读呢段圣经嘅时候，我哋真系摇晒头。一个人可以咁样埋没佢自己嘅良知，首先我们看看他怎样大耍太极，射博。三十一节，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带他去，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你们争论的是什么？芝麻绿豆的事，是宗教的问题，不是政治的问题，跟我没关系的，你们自己去处理，你们自己去审问他，一于好小你，不关我事。但犹太人不是傻的，他们知道比拉多这一套散手，总之呢就在这里射博，总之是想不理。三十一节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他怎样对比拉多说？他说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这个就应验了耶稣所说的，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，这个预言就应验了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犹太人的法律就是这样的，说前妄话的，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，这些前妄话就应该用石头打死的。但是犹太人是亡国，现在是由罗马统治，用罗马的法律，犹太人是没有权处死一个人的，唯有罗马政府才可以处理一个人死刑的。罗马人处死的方法就是钉十字架，所以约翰就说，你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，犹太人是用石头打死的，罗马人就是钉十字架。耶稣一早预言到他是怎样死法，是钉十字架死法，耍太极无效。比拉多要用第二招，我叫做找藉口。三十九节，但你们有个规矩，在逾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其实比拉多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，一方面他可以免耶稣于死地，另一方面又不用得罪犹太人，一方面可以宣传一下他的仁慈，又可以保持他有的权柄，就一举数得，又得到尊重，又不会违背自己有些什么事，又可以按着的规矩而行，何乐而不为？他不需要面对真理，他也都不需要维护真理，用些手段，用些计仔，两全其美，真是妙绝了。但犹太人都不是傻仔来的，四十节了，他们又喊着说，不要这人，要巴拉巴，这巴拉巴是个强盗。这样比拉多的方法又失败，比拉多又要用另外一招了。十九章第一节，当下比拉波将耶稣鞭打了，跟着就带他出来见犹太人，并且说，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第五节，耶稣出来带着荆棘，穿着紫袍，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个人。我叫这个手法叫妥协。在比拉多的心目中，你们这班犹太人既然这么憎这个耶稣，我就为你泄一泄你的怒气，打他，鞭打他，侮辱他，泄了你心头的愤怒。但至于死刑可免啊，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嘛。他虽然明知真理是什么，但他不能够面对，于是就将痛苦加注在耶稣身上，希望可以释去犹太人的怒气，但他从没想过别人的尊严，别人的痛楚，对他来讲，我怎样可以去讨好那些犹太人，保持我的权，保持我的位。于是他就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，是一件几恐怖的事。最后他要放弃他自己的决定。十九章十五节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？他一方面要讨好犹太人，一方面又不肯负责任，是你们叫我钉他在十字架，不关我事的。从整个审讯的过程来看，我们看到比拉多的挣扎、矛盾、斗争，但始终对他来讲，最重要的不是人的命，不是真理，而是我的权、我的位。他企图用诸般不同的方法去逃避，去找藉口去妥协，希望叫他自己的良心好过一些，但他知道他所做的是违背真理、违背良心。其实想想我们何尝不是这样，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我们是知道的，也都知道什么是是、什么是非、什么是真、什么是假。我们知道我们要灵修，我们要读经，我们要崇拜，我们要爱人，我们要帮助人，我们要奉献，我们要对太太好点。但我们知道多少时候为了自己的面子，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权位，不惜找藉口去妥协、去逃避，不去实践。于是我们就做很多样东西都是违背我们的良心。我们和比拉多有什么分别呢？第三，我们看看比拉多的性向，真理是什么。我们看见了比拉多的历史背景，看到他的手段，我们看一看他的性向是怎样。非常有趣的人物，首先是一个自大，他漠视人的尊严、人的感情、人的苦楚、人的宗教、人的民族。比方来讲，在三十三节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一个非常鄙视的一句话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罗马人就是胜利者，对着你这些俘虏，你说你只是犹太人的王，看看你的样子，在我手下，我喜欢怎样处置你就怎样处置你，你的生死在我手里面，我可以玩弄你。果然间他就玩弄耶稣，将耶稣穿上紫袍，用荆棘做了冠冕，真是玩到尽。三节，我岂是犹太人呢？又再一次侮辱性的话，他语气充满了自大鄙视。我是罗马人，我边度是犹太人？这句说话是很种族歧视的，真的。就因为他的自大、他的鄙视，造成了从最高的位置跌下来。第二，我们看看他的迷信。 佢以为犹太人迷信啊，其实佢先至系十分迷信。第七节到第八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：我们有一个律法，按住律法，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越发害怕。点解佢惊啊？点解佢害怕？一方面佢怕得罪犹太人，因为对佢嘅仕途有好大影响；另一方面，佢又怕处死耶稣。因为他一直怀疑耶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，他也听过有关耶稣的事迹，所以他很有兴趣去追问耶稣是从哪里来、现在所听到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如果处死了他，岂不是大件事？如果这个是真的时候，不是大件事？于是他害怕，害怕不是因为他信耶稣是神的仔去害怕，而是因为他有一个迷信观念令到他害怕。我想到台湾有一个杀人凶手，杀死了一个人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有个关公像眼光光望着，于是他就用个黑布将个遮住眼，结果他留下指纹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就被捉到了。这个大笑话，比拉多就是这种人。其实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也都有不少这样的人，我们好怕，我们迷信、所以我们喜欢的这些数目什么168、888、入医院千万不要去124房、或者4房或者444房，这些不吉祥、在这样的这些的迷信充斥我们整个华人的社会，最后去鄙视漠视真理，这个就是他人生的写照。38节他问真理是什么，为什么他讲这句说话，不是因为他想寻求真理，而是他鄙视真理。当耶稣在第37节说，我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而来到世间，得为给真理作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于是彼得就问他，真理是什么？意思说真理值多少钱？真理可不可以救你？真理可不可以帮你是解除死刑啊？ You are so stupid and crazy。 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，何尝不是有很多人一样会问，真理是什么？值多少钱啊？会不会让我发达啊？可不可以给饭我吃啊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们丧失了真理，丧失了生命。这个是大的悲剧，比匠人所面临的是一个更大更大的悲剧。顽固在今日的社会，我们以为那些有钱人，我们以为那些有权势的人，哇够威风了，其实他都是扯线公仔，其实他们都是奴隶，其实他们都是身不由己，其实很可怜。哪些人想得到自由？在真理里面的人才得到自由。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如果我们不是藉着耶稣基督，人生有什么盼望？真理是什么东西？求主帮助我们明白，耶稣就是个真理，耶稣基督就是个道路，唯有藉着祂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得着真理和盼望。请我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慈悲人的天父，我们满心多谢你，我们看到人性的丑恶，人是很多时候是被操纵，身不由己，以致我们牺牲了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假，牺牲了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我们要扮一出戏给人看，结果我们成为了罪恶的奴隶。求你饶恕我们，叫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庐山面目，也都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主宰，是我们唯一的真理。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